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来看丹尼书第三章的经文啊。其实呢，我们甚至在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曾无数次的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逼迫的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像一道光一样照入我们教会，照入基督徒的内心。愿神借着这第三章的信息赐给我们天上的信息。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在这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第三章第一节，它是跟第二章49节紧密相连。第二章49节当中，上帝的仆人、神的教会，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大大得胜。神说：“丹尼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丹尼常在朝中侍立。”我们需要看到，在第二章到最后一节呢，实际上上帝为教会、为基督徒开一条出路。上帝要借着这一个传道人丹尼以及三个会众，在这个巴比伦当中所服役的事工做大的事情。这边说的很清楚，他们将影响整个巴比伦省。但是到了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魔鬼的工作紧之而来。魔鬼呢，在此时此刻，他就入了尼布甲尼撒的心，让他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大家注意哈，平原就是说一望无际，啊，建了一个非常高的金像啊。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样的摩天大楼，这个金像呢，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金像的原文是偶像的意思，就是金偶像。它高60肘哈，60肘就是30米。宽6肘，宽3米，在当时那个设施就像摩天大楼一样显眼，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浑身都是金的，这是它所代表的价值，属世界的价值。而且呢，我们看到，我们再次看到尼布甲尼撒呢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在上一章经文当中，上帝给了他这么一大个启示，并且把未来启示给他，已经告诉他上帝要祝福他，他就是那历史上那四大国度当为首的那个金头。但是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并不接受上帝这样的安排，他想千秋万代永远统治。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一个金头，我浑身都是金的。在这里哈，我们再来注意一下他的名字，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就是愿尼波保护王冠。虽然圣经没说这个假象，这个金像到底是按照尼布甲尼撒的形象造的，还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但是很有可能是按照他所信靠的，他祖先的信仰，就是这个尼波啊，尼布甲尼撒这个尼波这个假神的形象造啊，用了很大的金子，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呢造成之后立在这个巴比伦省。巴比伦省呢是巴比伦的政治中心。我们往下看，这是金子啊，金子代表属世的价值。你要说这个金像所代表的呢，它包含着啊属世的那种人的追求，就是金钱。杜拉平原哈，杜拉的意思就是居住的意思。行路2章13节说啊，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呢有两人令箭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宝座之处。当我的忠心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的住所被杀之时，你要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地方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一个偶像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假神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宗教中心。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是巴比伦省。巴比伦呢和巴别是一个词，就是混乱的意思。在创世11章的时候呢， 和这里是相似的。人类在洪水之后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然后造了一个什么巴别塔。新巴比伦帝国诞生之后，尼布甲尼撒在杜拉平原立了一座金像，这个全身是金的巨大金像跟创世纪第十一章当中那个巴别塔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象征着所谓的普世价值，所谓的宗教人伦。三章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这个词叫什么我没忘了，涅斯、潘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来，为尼布甲尼撒的王所祭的像行开光之礼。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这个开光是个比较中文化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奉献之礼啊，跟开光也差不多啊。我们看具体来哪些人哈，你看中文可能不懂，我下面给你解释一下。第一个呢是省长，就是总督的意思，相当于耶稣时代的本丢比拉多。还有就是说行政长官，在总督以下。行政长官之后呢是仲裁和顾问，负责判案。再往下呢是财政官员、出纳，然后是律师、法官和大法官，最后是行政官员，最后呢是负责审判的法官，这是更低一层的啊。所以说我们看你们讲一下呢，他在那个时代兴起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活动，一个全民崇拜或者说全民敬拜的一个。原文的意思不是开光，是奉献啊。它出现在以斯拉底啊，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在神的殿中行奉献礼，主要是想上帝，向上帝奉献。所以说这个要让这些人呀，弟兄点一下这，放到这里，放这里。啊，好，为尼布甲尼撒所造的这个偶像行开光之礼，这里提到呢，这个像啊不是神那里的，是人手所立的啊。三十三节，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斯、潘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黑月色第二章已经说了这几种官职，第三节好像又特意重复了一遍，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人所尊贵的啊，人看着很有本事很有权势的，在尼布甲尼撒的命令面前不过是一群太监，不过是一群孙子啊，不过是一群胆小如鼠的胆小鬼，呼之而来，甚至说马上聚起来，而且立刻要行开光之礼啊，要行奉献之礼，就立即站立在啊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那个偶像面前，原来是偶像的意思。这里呢，你看到这些人啊，这些为官的啊，为高层的，他们重视的是尼布甲尼撒给他的权利。他本身信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知道他们的真正信仰就是权，就是钱。因为这个金像背后所代表的就是金钱和权力。三十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族各族的人呢，有令传于你们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那时传令的用力呼喊，大声呼喊说，有令传给你们，什么呢？各方各国，注意下边是说每一种舌头的民呀，原文呀不是说各族，指的是不同舌头的民。什么意思呢？往下翻一下，就是说不同言语不同舌头的人。我们知道在这里哈，它实际上和创世纪第十一章是有联系的。 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尼禄在那个时候有个优势，就是说天下人的言语都是什么一样的。到这里的时候呢，人类经过不断的迁移，不断的通婚，像言语已经变乱，但是言语变乱不要紧，他就往下发展，可以在信仰和宗教崇拜上统一啊，往下发展。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是有万国的语言，有不同的种族，但是魔鬼呢要把他们变成一样的人，就像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有同样的意志，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宗教，同样的敬拜，正像今天这个时代。三十五节，你们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大家需要注意，原文啊有一个词是这样说的，他说那时间一到，什么时间呢？就是你们听到脚、笛、琵琶、琴、瑟，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词叫什么来，灭是吧，这个词最后这里
声，
这样乐器的声音啊，还有其他声音，就当服服敬拜金像，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好，我往下看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有很多的乐器，而且后边至少有三种乐器哈，都是从希腊文过来啊，也就是说可能跟那个希腊那个地方的习俗有关。我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往下翻一下，大家来看，这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相关原文啊，因为比较复杂，嗯，又往上翻一下，这里边大概有哪几种啊？往下一点，往下一点。这里呢有这个可能是叫七弦琴，还有一种是三角琴，就有交响音乐，还有类似于那种管弦音乐也有，还有类似于那个风笛的那种音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当中，该隐家谱当中有一个人哈，说亚巴的弟兄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创世纪当中啊，那个四章二十一节，该隐家族这个创造各样乐器的人，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他们的这种宗教崇拜啊。也就是说，这场宗教活动啊，它是强制的、全国性的，而且呢是一种异教的献祭，所拜的呢是人手所立的偶像，人手所立的假神，而且是强制性的。在今天你能够在世界上，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看到这样的全国性的强制崇拜，无论从小孩子到大人，所有人都要信奉一种意识形态，信奉一种宗教。三十六节，凡不服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原文说谁不敬拜，服服敬拜就是谁不趴下来拜啊，不是简单跪下，全身心降服，跪舔跪在那里，就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个服务敬拜它的意思主要表示效忠啊，你今天看到哈，有宣誓啊，有宣誓，就这个意思。而且扔到什么地方呢？是熔炉。因为你们这个熔炉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炼钢铁的，不是用来炼人的，也不是用来烧柴火的。它的温度非可以达到什么很高的温度，你往后看，你知道去扔一个人的扔人的人烧死了，甚至可以烧到上千度，是专门融化钢铁、融化金属用的。而且你看这里哈，原文所表达的意思都告诉我们，这个命令是极具压迫力， 毫无妥协和商量的空间。能看到尼姆贾斯这个人，他好像我不知道他脑子不好使还是有点彪，他一会儿呢对真神表示敬畏，一会儿呢又被魔鬼控制，他好像身不由己。他这一刻做出这个决定呢，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决定，三个细节。但这个决定呢也显出人真正的信仰。三个细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民的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说因此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乐器响的时候，这各方各国后边说还是各种舌头的民全都趴下来敬拜这个不是神的啊，这个假神啊，所有圣经说的好像原本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无论当官的啊老百姓，各种言语的民哈，在这时候统一了语言，统一了宗教，统一了信仰。启示录十三章六节啊，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篷，以及那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生、被杀之羔羊生命色彩的人，都要拜他。啊，在这我们看到，这人为什么要去敬拜？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没有基督的信仰。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录到生命册上。三章八节啊，事情开始就进一步的发展。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近前来控告犹大。这原文很有意思哈，加勒底人在这里再次出现。哈该书说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为异人因信得胜。加勒底人从来都是犹太人的敌人，加勒底人从来都是基督教会的敌人。有几个词，有一个词原来没有翻译出来啊，控告前面有一个咬字，咬完后是控告，这个咬主要是诽谤，像狗一样咬到他人啊，体无完肤，然后恶意的控告，这两个词在一块啊。这些控告者呢是加勒底人，是巴比伦术士的代表啊，他们呢控告这个单人三个朋友为了吃人上位啊，实际上他们在前一次的事件当中，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异象当中，他们丢尽了颜面，他们这一次呢要找机会复仇。而且呢我们往下看三个九节，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啊，你看还有祝福，愿王永远万岁，愿王永生，都是非常虚假的。三个世界，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的，都当服服敬拜金像。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王的旨意，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啊，人的旨意，王的旨意，人的宗教啊，然后呢都应该这么做。三个世界又加重了王的话，凡不服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啊。三十节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世界之王的差役呢控告犹大人，控告教会，控告属天的种族啊，是为什么要控告呢？因为王把高官、把高的职位给了这三个人，他们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这正是这些加勒底人梦寐以求。所以说，此事根本不被信仰，因为加勒底人只要为了利益，王让他们信什么就信什么啊。而且他把这个事儿扯大，他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就拿你不当回事儿。”也不侍奉你的神，挑战你的信仰啊！王上人看中这个神的，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我们来注意一下这里跟第二章四十八节和四十九节的关系。于是王抬高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督，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我们知道， 丹尼呢全是在加勒底人之上管着这异教徒，然后丹尼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管理巴比伦什么事务，只是丹尼常在朝中势力。这里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其中的联系啊。实际上丹尼从第二章主要的是上帝对牧者的考验，看你能不能靠住教会，能不能弟兄姊妹给这个牧者祷告，让他讲述一篇从上帝那里讲的道。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是对教会以及普通会众的考验。因为第二章49节最后一节说，丹尼呢求王给这个机会，王也派这3个人呢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这人他的官职还没有大到在王面前在朝中去施，他们的影响力还没有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通过接下来的考验，就是信心的考验。要说整个会众整个教会是连在一起的，教会的牧者和所有的会众是连在一起的，所有人都要受过逼迫受过试探，一同得胜。13节，当时尼布贾耶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那些人带到王前。在这里啊，尼布贾耶撒被激怒了，被这些谗言激怒了。其实他激怒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这些人看不起他啊，他受人挑拨。其实呢，这3个人也不是看不起王，只是为了信仰，然后就吩咐把这3个人带过来。比方说这3个人呢没有侍奉在王面前，他们就把3个人带到王面前。14节，你们想一下，为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啊，那这里呢王非常生气，那说你是故意挑战我的权威吗？15节，实际上一般人听到这里就会说啊，我错了，不是故意的。15节，你们再听见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窑火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大家注意15节原文哈，原文这样说的：现在看了，如果你们预备好啊，一听见啊这些乐器的声音啊，往下翻哈，就要立时敬拜我所拜的偶像，没有说若还可以，也就是说中文说还有个商量，原文没有。你们讲一下说这事没得商量，所有人必须加入这个宗教，你们也不例外，若不敬拜他，还有他嘛，就被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最后加了一句夸张的话哈，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句话呢，在列王记下18章的时候，啊，那个亚述王说过，他说列国神有哪一个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王被鬼附了，啊，注意到自己的情感，注意到自己的宗教，注意到自己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自以为神，他说没有神能大过他。他忘了他在第二章结尾所做的宣告。15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们讲一下，这事我们不必回答。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你们讲一下，我们不需要在这命令上回答你啊，连王都没有叫那没有哈，说你们讲一下啊，你只是个人。就接着上去，他说有何神，他说你不是神，我可以告诉你，而且说呢，我们不需要理会你这个命令。今天有太多教会，太多基督徒，就是因为用所谓的策略、所谓的周延来应付这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就说这事儿我们不需要回答，我们不需要应对。凡是涉及信仰跟您涉及永生永死的事情，弟兄姊妹，第一不需要解释，第二不需要妥协，第三不需要策略。只需要心靠，只需要单单的说不，向魔鬼说不就可以。17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听好，原文的意思是，如果有必要，这是这样的哈，我们所侍奉的神，强调我们和你信仰是不同的，他有能力，不是你说的没有神能将，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能力，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说王啊，你即便有王权，他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他现在会继续的拯救，永远的拯救。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它不是一日之间发生的，因为这间小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是戴恩里，有三个坚持聚会听到很忠心的会众。他在第一章当中，在王的饭食的那个挑战当中已经胜过那个试探，而且在第二章当中，他们也为自己的牧师祷告，最后牧师呢也得到了属天的启示，免得与巴比伦的哲士一同灭亡。所以说他们连续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们持续的相信，持续的就会听到，持续上帝也持续的加添他的信心。弟兄姊妹，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会忠心。在小事上胜不过魔鬼的试探，你不要指望在这种大场面当中你能站得住。有个三字女长老说啊，这个给这个西律妥协一下不要紧呀，关键时刻否认信仰的时候下油锅也不行，要坚持原则。我绝不相信在这种小事上去妥协，在大场面上能站得住。信心是持续的，是渐渐增长的，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所以说你要在每次聚会当中坚持就会听到，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祈祷，上帝持续的加给你信心，你才能够打更大意义上的胜仗。十八节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形象。在这里哈，我们可以引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呢，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真要怕他。这火不是硫磺火候，这火最多烧几个小时，但是你要惧怕将来的硫磺火候，你要惧怕因否认基督否认信仰，上帝将来丢弃你，我们承受不了那样的代价。所以我们真的挑战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永生，而不是今生，是灵魂得救，而非肉体上的苟活。这个不是一时一日明白的，若不是在平日一直相信学习真理，就不可能在这样的大逼迫面前站得住。好，十九节，当时你们贾斯萨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萨、亚布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加热，比寻常更加凄美。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这时候已彻底被魔鬼所缚，他是又像该隐又像拉麦，他是已经是火烧眉毛，马上要气炸，甚至说他的脸变了，他以前可能挺喜欢这三个人，也挺喜欢他们，谈论非常有智慧，也经过丹尼推荐，但这时候他完全变了脸。他说把窑烧热，温度加热七倍。听懂没？烧死一个人不用把窑加热啊，加热七倍烧死一个人和加热一倍烧死一个人没有任何区别。这里只是为了发泄，二姐王为什么这么发泄呢？有原因的。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里说啊，他吩咐他军队当中的几个大能者，估计是将军，就是有力量的啊，可能长得挺像那个超级有能力很猛的那种啊，他不能让普通人干，吩咐这几个能打的有力气的啊，有权威的，说把他们捆起来，说把人烧死还用着捆起来吗？ 因为亚瑟已经气到云城，他担心再活着还能跑了，说马上扔到烈火当中啊。那我先看啊，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当中。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强调这些衣服呢？主要强调这个织的这个布和衣服能不能和火的这个接触会发生什么啊？这时候啊，被捆锁起来，扔了进去。我们注意这个捆锁啊，是很有含义的。捆锁也代表捆绑。像整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所有人都被捆住了，所有人被死亡的恐惧、被魔鬼控制了。你们想象呢？这个动作只是说魔鬼想把这三个人控住、捆住。22节，因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也杀的那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啊，这个为了表忠心啊，赶快杀人啊，然后结果忠心表过劲儿，把人刚扔里还没来得及逃跑，这火苗就喷出来了。啊，这个加热器被果然是温度非常夸张。说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实际上这些人做这个事情是要冒险的，那个炉子很热的。圣经告诉我们，你接近都可能丧命，原因很简单，因为王的命紧急，窑又甚热，他们想赶快扔了，然后转身就跑。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军中的大能者，这些壮士，也是被捆绑的。你们亚历山大用死亡的恐惧统治这个国家。正像今年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国家用的就是死亡的恐惧。但你说是一章十节，那个太监说，我惧怕我主我王啊，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整个国家是用这种恐惧统治起来。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哈，与魔鬼作为差役的从来没有好下场。最后可能神的仆人没死，基督徒没死，差役死。使徒行传12章18节到19节呢，咳咳，那看管彼得的兵丁在早上被希律所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3节，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这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捆着扔进去的，被死亡的恐惧、被魔鬼的辖制扔进去，魔鬼要让他们产生恐惧；是烈火的窑中要烧死他。这是死亡和恐惧对人类的压迫。3章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在这里呢，王非常惊奇。你发现王从刚才的怒气填胸、大大发怒，这时候突然愣了，声说他急忙站起来，还有对他的谋士，他好像自己看错了。他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原来的意思是王啊，可以确定啊，整个人都可以确定。25节，王说看哪，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人子。用我们这些经文是单理书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整个旧约圣经包括单理书，它的每一章在讲基督神的儿子，神子。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在教会受死亡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他那忠心的教会同在。即便在烈火的窑中，在死亡的威胁当中，他与我们同在。王说看呢，有四个人，我们不是孤单的。而且当你靠主胜过这样的试探的时候，甚至说不再有捆绑，反而你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你不受这个世界辖制，死亡不能拘禁你，你宣讲真理、传扬福音是自由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最后一个真理，就是以马内利。你们讲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神还是与教会同行的上帝。这一幕震撼了他。这里告诉我们，旧约当中耶稣不止一次的显现。所以说耶稣说，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6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列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先听我怎么样，你要注意一点，实际上尼布甲尼撒他也是一个被死亡的恐惧所拘禁的人，这是为什么他实行高压政策，他实行这样全国的宗教政策，因为他也怕死，他要让所有人恐惧他好活着。但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近那可怕的窑门，因为他感受到了天国的荣耀，他感受到永生的气息，他愿意冒着这个热来就近看一下。他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来吧。”至高神呢，就是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神。你要说他所造的是假神，是偶像，但是这三个人信的是至高的神。这三个人就从里面出来，从火中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呢，我还是这么说，要考验你是不是个真牧者。第三章要考验你是不是个真信徒。经过这样的考验，在神的国中继续侍奉。27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看着这三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这所有的跪舔这个金像、跪下来敬拜的人，吓得像死狗一样的人，都来看这惊奇的一幕。只见呢，在这场灾难当中，在这场浩劫当中，这三个人原本的意思是，听好了哈，是火没有权力掌管他们的身体啊，不是说无力伤他们，就是说死亡、阴间在他们身上不再有权力，在基督里面胜过死亡，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火烧的气味，这是更重要的点，因为他们穿着衣服进去的。好看，火没有权力掌管他们的身体。也启示录21章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啊，拜我或者说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看到了吗？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和火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圣人面前认他的名。所有的普世的官员、普世的掌权者惊奇这一幕。我们看到这些官员就是3章2节和3节当中那些过来参加这个开光之礼的这些官员啊，他们见识到何为真的信仰。28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神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在这里是尼布甲尼撒非常感动的，除了上帝的大能，除了耶稣的显现，还有一点就是上帝给他教会的信息。他说首先哈，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教会的上帝丹尼和他三个朋友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因为他差遣使者救护他的仆人。他刚才说过哈，没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但他说有神能救你。那依靠他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不遵王命，甚至舍身，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在他们的上帝以外。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肯定了教会的信仰。往下翻，我们看这个这一句，他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啊，然后呢，在丹尼书2章46和47节呢，你们讲一下向丹尼下拜啊， 他说啊，单立的上帝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神。然后这里牵扯到这两章联合在一起讲的，牵扯到两个真理，一个是上帝是把真理启示给教会的上帝。第二点呢，在这场这个火的考验当中呢，上帝是基督里的上帝。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拯救单里的上帝也是拯救他这三个朋友的上帝。神是牧者的上帝，也是全体会众的上帝。牧者会众要有一样的信心，一样的信靠啊。所以说，从一开始他所宣告的没有人能拯救，到最后上帝拯救他的教会。而且呢，在这里他惊叹的是，这位真正的上帝赐给他们的信心，是舍命违抗王命，不肯侍奉偶像的上帝。因此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启示录的17章14节，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到28节的时候，我们再看单安理书第三章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出一个什么对比。什么叫真正的信仰？什么叫邪教？什么叫真正的信仰？什么叫出于魔鬼的宗教？其实区别很简单。所有的邪教意识形态都是靠着强权、暴力、死亡的压迫以及人为的制造恐惧来强制人信仰。但是基督的信仰有没有对人的强制？没有，只有对人不断的劝勉，不断的聚会。来，所有敬拜邪教的都是强迫进行，但是所有坚持真正基督信仰的都是自愿，都是被圣灵感动的，都是被上帝赐予信心的。所以说，你看到正教和邪教的区别就在这里。29节，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在这里的时候，他再次强调啊，何方、何国、何种舌头的人啊，原本也是很有人对他们，对这个原本是他们的上帝，就单立三个朋友的上帝说亵慢的话啊，要受到极刑。原文的意思是被做成一块一块的肉啊，然后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这是巴比伦的极刑。为什么这个王要降这道旨意呢？这道旨意不是发泄愤怒，这道旨意也是说尽可能的，他想用他的方式来弥补他对这位上帝的得罪，因为他前面做的太过分，他现在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信靠上帝，他最起码他在全国人面前要做一个尊重啊。他说，凡是有怠慢的，要受这样的极刑。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看相信这样的上帝？为什么看到这样大能呢？因为别的神都没有实行这样的拯救。基督教的上帝是拯救教会的上帝，神说他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上帝一次一次的拯救教会。今天上帝在教会中拯救我们。而且你注意哈，王在这里他戛然改变了他的旨意和诏令。你会注意哈，在整个单理书当中，尼布甲尼撒是个非常奇怪的人物。我们接下来几章会讲到，你会发现这个王哈，他有的时候很彪，有的时候好像哎想起什么来啊，他就要干什么事，想起杀人来他就要杀人。哎，有一会儿吧，看到上帝的大能，他突然又好了。他好像是一个今天说话不好听，有无脑人士啊。其实不是的，弟兄们。箴言书告诉我们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 随意流转。啊，我九二十一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要将你兴起来，特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其实弟兄姊妹，上帝还是怜悯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在不断的刚硬之后，后期呢他也不断的认罪悔改，他在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尼布甲尼撒看成一个慕道友，他在慢慢的经历上帝的恩典，他在慢慢经历上帝的管教，直到他最终悔改。而且他所宣告的，他说若谁啊，弟兄翻一下他是怎么说的，这里他说啊，哦对哦对，点正，往上往上往下翻，往下翻啊。他说这个绑奴啊，绑奴原文的意思是怠慢的意思。在这里啊，实际上弟兄姊妹，他这句话我觉得是不出于他自己，这也是上帝借他所发的一种咒诅。要说如果有人怠慢这位上帝，那么他必受最严重的咒诅。这个绑奴的意思是忽疏粗心的意思。其实弟兄姊妹这个词啊，我并不简单意义上把它理解为对异教徒的一个劝告，我觉得可以应用在教会当中。因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牧师和信徒，他在怠慢上帝，在粗心对待教会的聚会和教会的事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对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否则的话你很可能落入到上帝的咒诅当中。三章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后边说之后王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巴比伦省。这里呢再次对应一下第二章的最后的四十八、四十九节啊，王呢在第二章四十八节高升了丹尼，管理巴比伦全省，掌管一切的哲士、异教徒，在加勒底人之上，在一切的术士、宗教之上。丹尼呢求王，王也让这三个朋友参与巴比伦事务，但是这三个人在那时候并没有到王的面前。但是当这第三章结尾的时候啊，他们通过这样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他们就被放在王的身边，说在巴比伦省高升了他。这个跟第二章四十九节只是说管理事务的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在第二章当中，不是在第三章当中，加勒底人没有告谁啊，但是因为官级不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但是告这三个人是可以告得住的啊，告丹尼的话就被 KO 了。到这时候呢，这三个人被提到和丹尼一样在王面前侍奉。也要说最终啊，这三个人啊不是因为被推荐上去，而是真的上帝对他们考验，然后上帝呢也知道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的信仰，他们确实也在神面前持守住了信仰。所以说我再次重复一下，第二章呢是丹尼在，第三章是教会会众在信心的考验中担中啊，在神的国度当中，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还是会众，若想持续的蒙福，若想在神家中呢能够得到上帝的重用，就应当在小事上忠心。没有一个牧师的忠心，没有一个牧师出于圣经的讲道，出于圣灵的讲道，就没有会众的忠心。但是会众也应当在神面前尽自己当尽的本分，要上帝从小事上要向上帝显明自己的忠心。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丹尼说第三章的经文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